好 ，OK。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我们呢？没有，你的这个 PowerPoint 有了。稍等一下啊，有。好了，今天呢，跟你们分享的题目呢是仇恨与释放。那我们中文呢，这个恨这个字其实都蛮有趣的。恨通常呢我们理解呢就是痛恨呢敌对了。当你怀恨在心的时候你内心呢就出现一种很有破坏力的情绪和意念的。但是恨这个字如果后面加了不得两个字呢，那就变成跟仇恨完全相反的意思啊。如果是恨不得呢，意思就是很羡慕呢，很爱慕呢，很向往呢啊。比如说昨天你们去了 BBQ 是吗？如果我跟你说我恨 BBQ， 那以后你就不用邀请我了。但是昨天呢你们在 BBQ 的时候，那我在工作很忙的时候，我的太太呀，师母啊，不停发短信给我，你们的照片呢吃的火锅，这么厉害，在外头可以吃火锅，他不停的发这个照片给我，我就恨不得在你们当中呢。所以正如呢，恨和恨不得有两种相反的意思，我们对仇恨啊也可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取态。对我们不喜欢的人呢，究竟我们是选择是很负面的很破坏性的恨之入骨呢，还是选择正面的去怜爱他去释放呢？仇恨跟释放，那就是今天的主题。我们人生呢遇到仇敌的机会呢其实不会太多啊。有统计的，我不知道这个统计怎么办怎么弄出来的，是说我们平均我们一生人有五个的仇敌啊。你到现在有多少？五个啊。但是不要小看这五次的仇恨的出现，因为仇恨跟愤怒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如果你很生气很愤怒呢，你是短暂的，但是仇恨呢可以一年的走长下去的。正所谓君子报仇多少年的，十年未晚。每次的仇恨如果要维持十年，那五次呢，你大半世人呢都是仇恨的奴隶呢。所以医学上啊，一些基本的常识我们都应该知道，就是如果我们长期在仇恨苦毒里面呢，会令我们的脑袋的这个前运动区啊，这个都是长期受到刺激啊。如果这个刺激呢会让一些的荷尔蒙分泌过多，会令你呢导致你呢你的体重上升，失眠，焦虑抑郁，还有一些长期的问题，好像高血压啦，免疫系统变弱啦，还有就是内分泌的就失调啊，这是问题的。而因为你对别人的仇恨，很多时候会导致我们自己经常要注意对方啊，顾忌对方的行动，所以呢会令我们陷入更严重的焦虑啦、惰疑啦一些这个的情况。而我们的人品啊也会因为仇恨变得自大、自义、批判性很强， 难易上出。而这些问题呢，是只会出现在怀恨的人的身上，被你仇恨的那一位呢，是完全没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可以怎样跟仇恨去相处呢？在仇恨当方面，我们可以怎么可以得胜呢？那我们要看看圣经给我们什么的智慧了。刚刚读了两篇的经文啊，已经读过了，都是箴言两篇。所以今天呢，我会根据圣经的经文啊，跟你说仇解恨啊，解除我们的仇恨三个的步骤。头两个是根据旧约的箴言，第三个是新约的马太福音啊。首先我们看看旧约的经文，对于仇恨的处理跟正确的态度呢，我们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呢，要算是箴言是讲的最多了。所以今天两段的经文其实是相关的，我们看看神怎么要求我们跟仇恨相处。这个第一段啊，就是刚才读过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如果我们有仇恨的时候，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内心。因为当我们心里面有仇恨的时候呢，我们的所作所为很多时候会变得很放肆啊，很不受约束，以对方的错将自己很放肆的行为看成理所当然。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啊，既然短暂的生气都会成为我们犯罪的导火线啊，比生气更强烈的仇恨就肯定会更容易把我们引向罪恶。所以箴言的作者让我们在仇恨有仇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都是要约束我们的内心。所以经文怎么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第一个步骤，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内心。但是这个步骤其实有一个更基本的要求，就是我们不要自己去报仇。因为 这句话呢，他所讲的跌倒了仇敌的跌倒，仇敌的倾倒呢，不是人为报复所致的，而是耶和华的怒气。所以圣经这一句话是说，人不可以自行的去报复，但是如果神真的刑罚你的仇敌的时候，你却心里面不可以暗自的在偷笑，在欢喜，幸灾乐祸的心态不可以有。我讲的对吗？仇敌仇恨是由心而发的，是从内到外对人一种的仇敬。我们要不让仇恨征服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约束我们的内心，不要将我们的喜乐建筑在仇敌的痛苦上面。这个作者他所教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内心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以仇敌的痛苦为乐的时候，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神不喜悦我们因为人的痛苦而快乐，因为神自己也不会因为可以去惩罚人而快乐的。神是因为人的回转而快乐的。所以如果我们因为人家的痛苦而快乐，我们的内心都是跟神的性情是相反，所以神不会喜悦。经文这里说呢的情况呢，就是神会将本来对我们仇敌的刑罚 转移拿走啊，停止对我们仇敌的刑罚。因为呢，神不想他对我们仇敌的刑罚在我们心里面产生罪恶出来，一种看见人痛苦就喜乐的罪恶。所以约束我们的内心是一种的防御，但是单单的防御是不足够的。所以作者呢，给我们第二个对付仇恨的步骤，就是以德报怨。我们以为以德报怨呢是一个中国儒家的传统啊，那其实不是。为什么去 ？OK， 孔子怎么教？怎么教我们呢？啊，这有一天有人问孔子，他问：“以德报怨，何如？”什么意思啊？啊，他是他对我不好，我对他好 ，OK。可以吗？你知道孔子怎么回应他呢？啊，聪明啊，是吗？不是，孔子怎么说？那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不是叫我们以德报怨，因为他觉得以德报怨是不公平。他说如果人家对你不好，你用恩德去报答，那人家对你的恩德，你拿什么去报答他呢？所以孔子的结论是用直、正直去对仇恨。人家对你不好，你对他要正直，用恩德去报恩德。正直的是人家对你不好，你不要去伤害他，不要去报复，那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特别对他好的。但是好，因为好处呢要留给对你好的人，那就是公平，那就是孔子。所以以德报怨其实是从圣经来的。圣经箴言25章怎么说？你的仇敌如果肚子饿，你给他饭吃，当然给他饭吃的是中文的翻译，犹太人不吃饭的。如果他渴了，你就给他水喝，因为呢，你怎样行，就是把炭火对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人面对仇恨，很多时候的做法就是要对你的仇敌多加观察啊，用心留意他的行动，看准机会向他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啊。箴言的他同样要我们留意我们仇敌的动向，那是相反的，他要我们看准出击的不是报仇的机会，而是施恩怜悯的机会。神透过箴言的作者跟我们说，以德报怨才是神子民应有的行为。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经文说要把炭火对在他的头上。哇，昨天你们 BBQ 有没有炭火了？啊，这个好像是一种很要伤害他的做法，是吗？啊，把烧红了的炭火对在他的头上。但是呢，其实这个把炭火对在他的头上呢，是有典故的，是一种古代中东人呢的一种讲法。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让他悔改的意思，啊，不是真的把啊很热的炭火扔在他的头上，不是。啊，好像旧约有说什么披麻蒙灰啊，这个蒙灰灰一些灰啊，炭灰的情况一样，都是一种很后悔的动作。我们对他好，是希望他后悔，他悔改。当然，这个是我要说清楚一点，个人的报仇跟社会里面的法治不 不可以混回一谈。圣经里面讲的是个人报仇呢，要以施恩怜悯来代替，但是不是说社会从此就不需要法律，不需要刑罚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不是。这里是说个人的层面最有效令你仇敌悔改的方法是以德报怨，不是以牙还牙。啊，总括了两段证言处理把仇恨的重点有四个。第一，我们不可以自己去报复。第二，就算神对我们的仇敌刑罚他，我们都不可以因此心里面觉得快乐。第三，我们对仇敌的目标不是去毁灭他伤害他，而是要去挽回让他悔改。第四，要仇敌悔改最好的方法不是加害于他，不是伤害他，而是对他施恩典怜悯。这是证言的教导。但是你可能觉得这个方法对仇敌好像很不公平，人家害你，对你不住，令你难受，你还要对他好。如果有人得罪你，在公司里面陷害你，我是什么踏在你的背上，他上位，好，你听圣经怎么说，你把这个愤怒吞下去，你还请他吃饭，哪知他吃饭他就来了之后呢，毫无回应，在你前面摆架子，啊，不可一世，说话每一句呢都有刺的，非常讨厌。那你怎么用？怎么做？你下个星期再约他吃饭吗？事实上，我们不会这么做的。仇恨的症状是非常强烈的，不是我们读两句经文知道四个的步骤我们就可以没问题了。仇恨跟恐惧是人类其中两个对我们非常主宰的情绪，不是说我要摆脱就可以摆脱。所以新约的圣经里面呢，解恨成为主耶稣给我们其中最主要的教导。留意主耶稣教我们什么，他说我们要爱人如己，要我们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甚至他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在主祷文呢，他有一句怎么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家所欠我的债。主耶稣要将证言的教导成为我们可以行出来的生活原则。而主耶稣对解恨讲的最清楚的经文呢，就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只有在马太福音里面找到。那我们现在听一下这个比喻怎么说。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请韩康让我替我们读出来好吗？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求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
好，谢谢。这个比喻的背景啊，是彼得所问的一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用我刚才的例子啊，你的同事踏在你的背上上位，你请他吃饭，谁知他对你一点愧疚都没有，还在你的面前摆架子看扁你。彼得说，这餐饭之后你还要请他请多六次，很厉害的。我们没有人会怎么做的。但是主耶稣怎么回应他呢？主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明白的，七十个七次不是真的要计算一下是多少，七十个七次是多少啊？四百九十啊！真的，黄姐妹，你的计算很行啊！你到了490吗？啊，这是不代表490，这是代表什么？无限啊！我们这犹太人讲话的方式就是这样的：七是完美，十是完美，七跟十加在一起是完美中的完美。无限啊，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知道无限，但是我们不明白的是无限代表什么。我们读这个比喻的到七十个七次的时候，我们所理解的就是彼得讲的情况，就是你得罪我，好，这一次我不跟你算账。彼得讲七次，我们理解主耶稣讲的十个七次，就是把这一次我不跟你计，不跟你算的做法无限的延长，对吗？但是无限的意思不是代表多少次的延长，无限的意思就是这个现在有的这个思维、这个制度、这个道理已经彻底的作废。无限的意思是我们对恩怨旧有的制度要作废，要让一个新的制度彻底的代替。当一个职位被无限期的暂停，那就是说这个位置已经在公司里面其他的位置取代了啊，不会再有的了啊。如果一间公司给你的 coupon 无限期的作废，那你把它扔掉都可以了，没有用的。耶稣讲的七十个七次不是叫彼得在旧有的制度上面无限期的延长这么简单，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这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在对方毫无悔意的之下原谅他七次，其实已经非常极限的。如果我们对仇恨的思想不改变，对仇恨的制度这个道理没有彻底的更新， 在旧有一次一次的计算的制度底下，我们不可能做到70个7次的。彼得对恩怨的旧制度，其实是我们经常采用的方法，就是饶恕的意思是每一期计算的。你今这一次你得罪我，我知道，我记得，但是我不跟你算账，我原谅，我放过你。但是在这个制度底下，每一次放过对方都是挑战我们容忍的极限的。当你忍无可忍的一天，你的整个的账号拿出来跟人家计算。两夫妻啊，冲突了，吵架了，很多时候就这个意思啊。我不是说我自己的个人见证啊，平常我忍你啊，忍很多事情我忍，可是到了一个极限的爆了的时候呢，什么事情都拿出来讲，对吧？你什么时候打破我的这个杯啊？你煮饭不好吃，什么所有都计算在账号里面，70个7次，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要彼得换过一套新的制度，改了一套思维，一套的新的道理去看仇恨和恩怨。这一种你这一次你得罪我，我记得，但是我不跟你算账的，但是我放过你，这个的思维制度是不可能让我们达到70个7次。耶稣讲的无限，就是将这个旧有对恩怨的思维制度把它不要扔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思维，怎么样的模式呢？为了彼得跟我们可以明白，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有三幕，我们没时间讲所有的，我只会讲第一幕跟第二幕，你已经明白了。第一幕呢，讲的是一个仆人欠下了主人一笔非常非常大的债啊，中文说什么1000万银子啊，总之是非常非常多，他是不可能去偿还的啊，没钱还。主人本来可以将他的妻子跟他自己跟他的儿女跟所有一切的都卖掉去还债，对吗？但是留意这个仆人的哀求，仆人怎么说？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你留意主人没有按这个仆人的要求，这恳求去回应他，主人没有按他的要求去回应他，仆人要求的是延期，主人却免了他的债。延期的最重疾的程度就是无限期的延期，就是70个7次的延期。但是无限的意思不是延期，是把它作废。仆人是按旧有的制度去筹延期，主人却用了一个新的制度把他的债免了。旧有的制度是计算的，无论延期多长，你的债务还在这个账号里面的。主人用了一个新的制度，可是不单指你不需要还，还有就是你的债务都不再存在，有债 不用还，跟你没了这个债是两个不同的状况。旧的制度看恩怨造点是对方的亏欠，他做错了什么，对，我放过他，我不跟他去算，但是造点还在对方的错上面。新的制度呢，主耶稣讲了这个当中的核心所在是什么？新的制度的焦点是动了慈心。新的制度看恩怨，焦点不在对方的亏欠，不在对方的错，而是在主人的恩慈、怜悯、美善。在旧的制度里面，当我们旧的制度里面呢，我们只会看对方的错啊。当我们在旧的制度里面，我们看对方的错，我们是不可能做到70个7次的。在新的制度里面，因为焦点转移了，你现在望的、你看着的不是别人的错，而是主人的恩慈，那我们才有希望可以做到70个7次。这是第一幕，那是故事未完，还没有完的，还有下文。第二幕呢，讲到这个在新的制度底下经历了恩典免债的仆人，出到外头遇到一个欠他10块钱的同伴，那他抽住他的脖子向他追债，同伴没有钱不能还钱，这个仆人就把他的同伴拉去坐牢。好，第二幕就到这里完了。我现在想问大家，有哪一位觉得这个仆人对他的同伴是做得对的？有没有？没有啊，真的没有。哇，你们怎么大放的？我们没有人觉得他做得对是应该的啊，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仆人非常的邪恶，是吗？但是我们要留意，就是这个仆人他把他这个同伴没有钱还给他的同伴拉出坐牢，这个行为的本身是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的，他没有冤枉好人。如果他有的话，这个同伴是不会按司法的制度被判有罪，要进监牢的啊，不会的，他是真的有罪。这个同伴真的是欠他钱，没办法还。这个仆人所做的，按律法来讲，是公道的。如果没有第一幕发生的事情，这个第二幕欠债还钱，没钱还坐监牢的情况，相信我们不会觉得太有问题了，对吗？但是很明显，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仆人是一个邪恶的人啊，他不应该把这个欠他10块钱的同伴拉去坐牢的。因为有第一幕免债的事件发生了，大家要我们要留意，就是第一幕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们在第二幕事情有关对与错的判断。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转变，在主人施恩免债，这个仆人接受这个恩典之后，本来合法公道的追债，现在由对变成了错。主人施恩跟仆人受了恩典之后，整个对与错的判断有一个全新的 定义，这个的比喻就是说我们的情况，我们的处境。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第一幕施恩免灾的事情发生呢，我们去报仇，我们去讨债是合理的，你咬牙切齿的去骂你的仇敌，在这个事情里面你可能是对的，他可能真的怎么坏的，比喻里面的同伴真的欠了这个仆人的钱没钱还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你是对的，你不喜欢的人他是错的。但是问题所以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第一幕主人施恩免债的情景出现过，你有没有接受过主人的恩典和怜悯呢？如果有的话，你要知道你的制度改变了，在你接受主人慈信的一刻，你以后对恩怨的制度重新被定义了，不再是旧有的这个计算 的制度，而是主人慈心所带来的免债，不是延期，而是一笔勾销。之所以我们明白，这是约翰怎么说，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他就是说谎话的。还有就是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现在还在黑暗里。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个经文讲什么，因为仇恨是仍然是象征旧有计算算账的制度，这个制度是黑暗的，因为人在这个计算 的制度上没有希望。我们怎么去算，永远都是在亏欠的情况里面。神喜悦的制度是新的，是一个恩慈赦免的制度，那就是光明。说到光明呢，圣经有一句有关神动了慈心的 免我们债的经文，我很喜欢啊，特别是今天外面的天气非常适合跟你们分享。这个经文呢，在以赛亚书44章的里面说什么？神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像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啊！”好像今天阳光普照啊，那天色，一片云我们都可能看不到的时候，就提醒我们，神我们这位天上的主人是怎样免了我们的债。在这一片天空之下，我们是活在新月里面，我们的制度改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因为人家欠我们10块钱就堵住了神的大恩在我们生命里面不能流露出来。我们不要因为那些就算是我们对人家错的事情，让苦毒怒恨充满了我们生命，以致我们经历不到神长阔高深的爱，逼自己活在痛苦里面。有时候即使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是对的，我们是有道理的，却不代表我们应该去算账，去争一口气。因为神可以用计算的道理跟我们算账，但是神用的并不是算账的道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是什么道理啊？这就是动了慈心的道理，这就是恩典的道理，这就是爱神的人，行在光明中的人应该有的道理。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活出了这个新的道理吗？那我们同心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欠你的实在太多，但是你却动了慈心，你赦免我，你免了我们的债。所以天父，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更新的改变的一种对仇恨的态度，让我们可以从当中得释放，不但只释放我们自己，更释放对我们有亏欠的人。我们不愿做仇敌的奴隶，我们宁愿做你的仆人。所以求天父帮我们做和平之子，帮我们 将你的平安，你的宽恕可以传扬出去，让我们生命成为你慈心的见证。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